我们的聚会又到了最后一天，我每一次在福音大会闭幕的时候都会说，闭幕只是一个开始，是我们新生命和新生活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开端。不管你在这一次福音大会上，主的灵在你的生命里带来了什么样的更新改变，我相信只要主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就一定会触动我们的心灵，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更新，一定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悔改，带来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关系的更加亲密，更加甘甜，带来我们对教会认识的清晰，带来我们对自己生命状况的了解，带来对末世征战的一种更清醒的认识。我相信圣灵会做成这样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闭幕式信息上，我们要讲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像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刚才所献的诗一样，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有好多次想在闭幕式上来传讲这样的信息，这一次感谢主可以使我能够来讲这样的信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如果我们要问圣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那必定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时候，当圣经里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说主必快来的时候，也一定会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发出这样的问题，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我们的主还要再来吗？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你相信我们的主还会再来吗？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你盼望我们的主他的再来吗？第三个问题，你如何等候主的再来？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我不相信基督的再来，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的信仰是一个假的信仰，这没什么可说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说你不盼望基督的再来，你说我相信，但是我在世上生活得这么舒适安逸，我已经在地上品尝了天堂的滋味，耶稣基督再来或者不来，早来或者晚来，这并不是我所盼望的。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冷淡的基督徒。如何等候主的再来？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等候，那么我们对主的再来还没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弟兄姊妹，主必快来，主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必快来，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点已经近了。 这意味着终极的审判已经要临到了，这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已经预备妥当，我们的主就要迎娶他的心腹，圣洁的心腹，这是基督的真教会。到那个时候，假教会、假信徒都没有被邀请参与羔羊的婚宴，这意味着上帝凭着他的主权为撒旦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已经点燃起来了。如果那些不悔改的拒绝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来影响改变他们生命的，最终也要和撒旦和他的使者一起经历永火的刑罚。这意味着我们的主在受死复活升天之前对我们的应许马上就要实现了，他说他要到父那里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相信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妥当，我们可以欢欣地到那里去了。这就是主再来给我们的提醒，这就是主再来对我们的意义。所以刚才我说面对这样的再来，我们必须来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是真信徒吗？你相信基督的再来？你是火热的信徒吗？你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你是警醒祷告委身教会为世上的灵魂昼夜哭泣，要用福音夺回人心归向基督？你是一个警醒的按着主的旨意来等候主的基督徒？你明白这一点？所以基督再来的真理贯穿了整本新约，尤其是在我们要讲的启示录最密集的传递了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第22章的经文，我们要看几个问题。在这一章经文里有两个有福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而且有三个再来我必快来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期待，而且这三个再来都是递进性的，叫我们感觉到基督再来的那种紧迫。所以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要看这些蒙福之人他们是如何期待主的再来，像使徒约翰那样：主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在那一句话里边，你知道包括了多少的内容。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站立，存恭敬的心，存敬畏的心来读主的话。先听我来读第一到第六节，然后大家一起读第七到第2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出12样果子，每月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下边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真实脚前匍匐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是同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无悔的叫他仍旧无悔，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吗？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当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眼前敞开的时候，求主的圣灵也使我们的心可以敞开，你的灵借着你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更新的作为。主啊，今天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救主在我们中间行走，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运行，我们的心期待着，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期待中，来聆听圣灵要指教我们的言语。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我们要看第一点，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个祝福里边的第一个祝福，两个 有福里边的第一个有福天使又对我说，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一直到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内容，一直到后边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啊，我愿你再来，所有这一切是可信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赐给他的，叫他告诉他的仆人。这是对一章一节的一个回应，那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神赐给他的，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读这些话语要存着信心来学习，来查考，来接受，因为这是真实的。众仆人就是他的教会，也是当时的教会，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神要对我们说话，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下边紧接着就说，看哪，我必快来，这是三个快来，我是说在第二十二当中的三个快来的第一个快来，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主再来的脚步已经临近。如果你用信心的耳朵来聆听的话，主来的脚步已经近了。这个快来不但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真理，这个快来这个字，这个来这个字，圣经原文中用了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告诉我们再来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你说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那么困难吗？他从天上降下来还需要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吗？不，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上帝永世的计划中，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降临，都是在同时发生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再来都已经开始了。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使徒们在那里站着往前的时候，两位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往前？这如何升上去的耶稣还要如何再来？再来已经开始，已经在过程中。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已经在过程中，难道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不是应该也在过程中了吗？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在启示录中，主耶稣一共七次说到他的再来，其中有四次后边用了快这个副词，前面都是说他要降临，他要临到，但是有四次加上了快这个字，每一个字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再来的那种紧迫感。特别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中，一连三次说到他的快来。刚才我说到这是一个递进性的快来，每一次都加添着我们心灵的那样的一种紧迫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来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凡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预言，遵守这个字，又是圣经里边很重要的字，又是启示录中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又是一个现在时的一个时态，表明它是一种持续性的遵守。遵守这个字， 不单单是遵行，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字译作遵行部，这个字不是单单的在讲遵行，虽然包括了遵行的意思，这个字是保守，这个遵守是保守。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把至圣的真道，把神完备的启示保守在我们的生命中，保守在我们的教会里，像赵牧师师母今天他们下午所讲的信息一样，纯正的关乎我们信仰和教义的那些内容，我们要保守，用生命来保守，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忠心来保守，一种忠诚。如果你要夺取我的脑袋，或者从我的生命中夺取神的道，那么你把我的脑袋夺取好了，这就是保守的意思，这就是遵守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说，这样来遵守主道的人，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而且和他的我必快来连在一起，来述说这样的一种福气。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这样的蒙福之人吗？如果你是传道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蒙福之人吗？如果你是一位教会领袖，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蒙福之人吗？你愿意用你的整个生命来保守神纯正的道理吗？还是你扭曲神的道，还是你在神的道中来掺水，来投人所好？你如何来面对上帝的道？你如何来面对这书上的预言，这真实的预言？你如何？你必须要有态度的，神的话语每一句每一个字都需要你做出回应，都是对我们的生命发出的挑战。传道人，我们在座不知道有多少传道人，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传道人要先去思考，有没有用生命来遵守，来保守神的道，这样的心智。如果没有的话，问题就很大了。在启示录一章三节那个地方，一开出就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听见又遵守，听见又保守的，听见又持守的，听见就用整个生命来持守的，保守在个人的生命中，保守在主的教会里边，如果是这样的人就有福了。下边说，因为日期近了，注意到这些话很奇妙的，那个地方在后边加了一个因为日期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地方是在前边加了一个看哪，我必快来，凡保守这书上预言的都有福了，前后呼应，主要再来了，日期近了，夹在中间的这个内容，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领袖、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遵守的，都必须保守的，都必须去做的，都必须去尽的责任。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在主耶稣基督我必快来和日期近了这两个催促性的短语中间，夹着我们保守神至圣真道的责任。如果你保守了，你就是蒙福之人；如果你不保守，你就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在启示录中，主耶稣基督给他教会的命令，给教会的命令中有多次的说到保守，说到遵守这个字，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这是在二章二十六节、三章三节给七天教会的书信中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回想，所以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悔改和遵守。
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也绝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在主的再来和时间近了之间，我们当尽的责任没有尽到，你知道主再来是一个过程，所以他随时可以来到我们中间，他来像贼一样，我们绝不知道。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迟了。三章八节那个地方说道，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虽然进入永生的门是窄的，但是这个门，主耶稣基督为那些遵守他至圣真道的人敞开着，没有人可以关掉。三章十节那个地方也说到，你遵守我忍耐的道，这是得胜的标志。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带有应许的。你遵守耶稣基督来保守，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我们遵守他来保守，这是主的应许。所以这个地方又说到有福，在这启示录中有七个有福，单单是这一章里边就有两个，一个在第七节，后边还有在第十四节。我们称启示录七福，你注意这七福都是末世性的赐福，不是一般的祝福，都是末世性的，都是在末后世代那些对主忠心的人才能够有的福气。一章三节那个地方说到，念着书上预言的和听见那又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十四章十三节那个地方说到，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那么多殉道的故事，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主眼中的蒙福之人。昨天张博士呼召的时候，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到前边来，但是我盼望每一位到前边来的，你都要听清楚他呼召的内容。他呼召的是，如果你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你就到前边来。2007年在福音大会在香港举办，当时我们邀请了一个韩国的弟兄在那边做见证，就在他们的教会，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好像是夏天，21位韩国弟兄姊妹到阿富汗短宣，其中的一位牧者在那里被杀害了，那个弟兄代替他做见证，因为他已经在主里边死了，已经成了蒙福之人。那个弟兄做见证的时候讲了这位已经为主殉道的弟兄他的三句话，我印象很深刻。那三句话说是什么呢？这个弟兄平时已经把这三句话就放在他的案头作为他的提醒。第一句话就是I'm ready to go， 已经预备好自己要去。第二句话 I'm ready to preach， 我已经预备好自己去传福音。第三句 I'm ready to die。 他不知道到阿富汗有什么样的事情等候着他，他带着短宣队到那里，就在那里为主殉道了。但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所以昨天晚上那些蒙召到前面来愿意为基督而死的人，我相信你已经蒙福了，虽然你还你已经有了为主而死的心智了。 你已经有了蒙福的记号了。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蒙福之人。所有的大会上，任何一次这样的呼召，我都会到前边来。我要提醒自己 I'm ready to die for my Lord， 为我的主，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十六章十五节那个地方看到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这样的人有福了。刚才我问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主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这样的人在主眼前是蒙福的。你注意到所有这些福气都是末世性的伟大的赐福。虽然圣经里面前面讲到好多的有福，但是这些祝福都是末世性的，都是我们这些末世圣徒们应该去追求的福气。十九章九节，天使吩咐我，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弟兄姊妹，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你是真基督徒吗？你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基督徒吗？你是把神至圣的真道保守在自己的生命中，又活在自己的生命中的基督徒吗？你是在这个弯曲背谬又黑暗又悖逆又不信的时代来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吗？你是愿意为那些失丧的灵魂昼夜哭泣，愿意把福音倾倒在他们的生命中，扭转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能够从被掳的状态中归回基督的基督徒吗？那你就是要被要赴羔羊之婚宴的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有福了。二十章六节那地方说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我们大会的一个侧重点就是活出圣洁。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但是我们在追求圣洁的过程中，我们靠着圣灵，靠着十字架的能力致死救人，靠着圣灵的更新，靠着耶稣基督宝血不断洗罪的那个功效，因为耶稣的血一次流出永远有洗罪的功效。我们走我们的成圣道路，到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有福了，而且圣洁了。我们追求那样的圣洁，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主自己到时候使我们完全圣洁，主自己照着他主权的旨意使我们能够见到他的面。二十二章第七节，二十二章的十四节讲到另外的两次有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这七个有福我刚才说过都是末世性的祝福，都和耶稣基督的再来有亲密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二十二章七节这个地方，你注意啊，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由于和看哪，我必快来连在一起，这一次的祝福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那样的一种紧迫感和严肃性。下边第八节，约翰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这个举动我们不太容易了解，使徒约翰知道是不可以拜天使的，但是那个时候看见异象，听见大声音，他的反应可能是有一点不太准确，但是天使马上就纠正他的这样的一个 不准确的或者是不应该发生的行为。天使对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如果我们是守着书上的言语的人，都包括我们，遵守是同作仆人的下边这几个字，你要敬拜神，这是启示录里边的主题之一。不要看这几个字好像在这个地方是天使捎带着提出来的，不是这样的。天使一边谦卑地告诉约翰，不，我不是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是值得我们敬拜的，那就是神，要敬拜神。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你注意没注意到，天使好的天使都是谦卑的天使，只有骄傲的天使背逆上帝，要与上帝同等的天使，比如撒旦，那才是要让人去敬拜他。你注意到撒旦，而且他不单是让别的人敬拜他，他让主耶稣基督也要敬拜他。你有印象吗？当他诱惑引诱主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最高的山上，将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服服拜我这几个字就是约翰前边我就在他面前服服拜他那几个字。这几个字让我来告诉弟兄姊妹，这几个字在圣经里边正确的地方，我说是正确的地方，魔鬼说的就是错误的东西，全部都是要敬拜独一真神的地方，服服敬拜独一真神。但魔鬼说，你如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基督说，撒旦退去吧。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所以天使在约翰有了一个错误的行动的时候，马上纠正他，把一个最伟大的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向我们启示出来，你要敬拜神。耶稣基督说要单单敬拜他，单单敬拜他。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发生变化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些？好多的基督徒家庭里边挂着耶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挂呀？挂这块牌子的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这不是护照啊。但是现在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耶稣真的是我家之主吗？你的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学单簧管、打篮球、搞任何竞赛，有没有占据你大量的时间、亲近主的时间？你追求世上的这些物质赐福的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占据你追求认识主与他亲密的时间？你浪费在 internet 上面的时间，你浪费在电视前的时间，你浪费在聊天或者吃早茶的时间，有没有占据你亲近主的时间？魔鬼撒旦在那个地方对主说，你要服服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现在他对今天的基督徒所做的是，我先把一切都摆在你的眼前，我让你借着去敬拜这些人这些物，然后他在这一切的背后接受你对偶像的敬拜。撒旦从来没有冷却他这颗要接受人敬拜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我们要得到提醒，我们要得到提醒。然后天使又对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我刚才说到启示录第一个字就是启示，就是启示，启示就是打开，启示就是揭开。在但以理书里边12章9节那个地方说，不要把这个奥秘揭开，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中，好多的奥秘是封闭的，一直到末时才可以打开。现在启示录就是要把这一切的奥秘打开，所以说你不要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既然第七节已经说过，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么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这是有联系的。如果你封了，人就没有办法去遵守。如何把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守在自己的生命中？不可封了这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如此基督的教会才可以忠心地遵守下达不可封之命令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基督徒，让基督的教会对末后的，面对末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要有所了解。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是末后的状况要有所了解，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以坚忍的持守真道为基督做见证的这样的一种心智站立在这个时代。所以不要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就是原因，就是不要封了的原因。主再来的日期，人类历史的终极，上帝永远救恩计划的一个新的起点快要到了，所以不要封了这书上的预言。下边说第11节，不义的这段经文，我们想起来有时候是很令人心头沉重的一节经文。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什么意思？这里说到了在末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本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在这个地方，在这一节经文里出现了4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这种表达是很罕见的。叫他不义，命令，怎么理解这些话？叫他污秽，叫他停留在不义和污秽中吧。下边说叫他唯义，这是命令，叫他圣洁，叫他持续的过圣洁的生活吧。4个命令，不义的和污秽的，注意这个地方，既是指教会里的假信徒，也是指世界上的那些抗拒上帝恩典、不愿意被福音改变的那些恶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抗拒神恩典的人。如果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这几天你也听了福音的信息，你还是存着刚硬的心来抗拒上帝的恩典，你要知道圣经在这个地方已经说，当主再来之前，再来之前的一段时间，很多的事情都已经有了结局。不是说到审判台前，而是说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有一段时间，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已经说不义的叫他留在不义之中，让他继续的不义吧，污秽的让他停留在污秽，让他带着这种生命特质存留在这里吧。但是你们唯义的、圣洁的、持续的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持续的过成圣的生活，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想一想看，不要说在这个地方没有上帝的预定，很多人一说上帝的预定，一说预定，好像马上脑袋就开始那个头发都直就站立起来了， 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有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已经拣选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预定他们得神儿子的名分。那么神叫那些人仍旧不义，仍旧污秽，那些恶人持续的在那种状况中，持续的在一种不愿意悔改，在抗拒上帝恩典的状况中。难道你不认为这也是拣选与在拣选和预定之外，神把一些人交在他的任凭里边去了吗？看看今天的这些光景，有些东西弟兄姊妹想一想看，不义就是邪恶，就是作恶多端，而且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他们的恶有时是一种纯粹的恶，不是一个人因为饿了去偷了一片面包，那个东西我们不能称它是，虽然那不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那不是一件纯粹的恶。有些人在这个时代，你发现他们是为作恶而作恶，你看看 ISIS 的恶行，纯粹的恶，那个恶的纯度已经接近魔鬼撒旦的那样的一种恶。魔鬼撒旦的恶是纯粹的恶， pure evil。 现在很多的人他们所行的恶也是纯粹的恶，已经接近那种纯粹的恶。这种恶难道上帝还没有权力，没有主权让他们停留在他们的恶行里边吗？看看今天的道德光景，有些人你从他们的生命表现上看，他们是在做纯粹的恶，同性恋这种东西，背逆上帝的创造秩序，注意到了吗？有人说奸淫也是犯罪，偷盗也是犯罪，为什么单单的说这种罪就是上帝所恨恶的？你背逆上帝的创造秩序，就是在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上帝的存在，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由，你已经接近了纯粹的恶，就是这里的不义，污秽的道德性的污秽，性淫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也许道德混乱的表现就是表现在那些性的混乱上。如果不悔改，难道不就成了污秽的，仍旧让它污秽吗？你以为在教会里边都是真信徒吗？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吗？除非你今天晚上愿意悔改重生，让基督的灵来更新你，把你重生在基督里，你以为都是这样的人？有没有还停留在罪恶中的人，停留在淫乱中的人，停留在盗窃中的人？有没有这种人停留在其中而不思悔改？你没有看见主耶稣说我必快来吗？你没有这种紧迫感吗？难道这种紧迫感不能够促使你悔改吗？当这种紧迫感像狂风一样吹到你面前的紧迫感还没有办法让你悔改的时候，难道你不是那种上帝说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吧？你不是这种人吗？也是在但以理书十二章十节那个地方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洁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但愿主的灵光照你的心，使你成为智慧人。今天晚上不单单是慕道的朋友，包括基督徒，不单单是一般的传道人，包括教会领袖，让神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个人的光景，教会的光景。当悔改的今天就要悔改，因为主说看哪，我必快来。
一会儿我们要讲到第二点，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圣经里边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说到第二次，我必快来。我刚才说逼近性的加强了紧迫感，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些话回应了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前边的教训，二章二十三节他说过，我是那查看人心心肠肺腑的，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这个教训是圣经里的一贯教训，从旧约到新约。你说难道上帝是凭着行为来辨认人的吗？不，耶稣基督是从你内心里看到你的行为，他是从本质上的好树看好果子，从本质上的坏树看坏果子。上帝从来不是一个不顾行为只看你是不是有信心的人，这是信心带出来的行为，这是信心真信心的标志。你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圣经在这里说，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报应他。所以行为在这里是和肺腑心肠相关的，注意这些地方啊，它是监察人肺腑心肠的。耶稣要先看我们的里边，先看我们里边是不是有真信心，先看我们里边是不是有真正悔改的心，然后他根据里边的这种肺腑心肠，再看我们的信心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注意这些，这些经文都给我们很深的提醒。第十三节很甘甜的确保我们知道这是主在对我们说话的一节经文，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耶稣基督在这些话上打上了三重的印记， Alpha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三重印记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要说三次呢？因为主知道这些话是严肃的，他要打上他自己名的印记，让我们来了解他的严肃性。然后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到权柄，能到蛇名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和前面的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一样。然后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也有福了。洗净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弟兄姊妹，不是你把脏衣服丢到洗衣机里边去洗一洗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这个洗净在这里竟然是基督徒的一种生命形态，它是一种生命本质带出来的生命形态。你被圣灵重生在基督里，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边，旧的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形态，你追求的是一种圣洁的生活，像詹姆斯师母今天下午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带你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洗净自己的衣服，洗净者就蒙福了，在三章四节，也是在启示录中那地方说到，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也就是还过圣洁生活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洗净者蒙福，污秽自己衣服的受主的责备。但洗净自己衣服的关键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只是照着主的教训持守真道追求圣洁，但是真正洗净我们衣服的是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所以七章十四节，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
曾用羔羊的血洗净、洗白净自己的衣服。注意到这些经文，羔羊的血对十字架对我们来说何等的宝贵。只要我们持定十字架，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弟兄姊妹，我们的衣服就可能是白净的。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是你如果还继续生活在污秽中，停留在污秽中，想一想看，你的衣服就是污秽的。所以这些洗净自己衣服的蒙福了。下边说可以得到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些与这些蒙福之人相反的，注意，有人不得进城。下面我已经读了一段经文，那是一个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天堂的一个象征，与主同在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得到权柄进城，但是有人不得进城，有的人在城外。是什么人呢？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注意这些字啊，杀人的，包括那些仇恨人、不解怨的、拜偶像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把人物当作神来拜，被他所奴役，被金钱所奴役，被性所奴役，被权力所奴役，被物质所奴役，你是他的奴仆，他是你的主人，他是接受你敬拜的对象。这些东西我想都可以包括在拜偶像的这一类人里面。那么犬类是什么人呢？腓立比书三章二节那个地方，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要防备犬类。在旧约里边，犹太人把那些异教徒、把那些外邦人叫做犬、叫做猪。新约也这样讲，保罗说的那个犬类，我想更接近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犬类是什么呢？那些反对因信称义的，那些要靠行律法称义的，那些要传另外一个福音的假先知、假教师。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种人啊！如果有这种人，你就是不能进城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毛病，你今天要悔改。这些人不能进城，圣经在这里说那是犬类行邪术的。看看今天的新纪元运动和旧约里的邪术，和新约里边所讲的那些邪术，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淫乱的，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这种道德混乱光景中那些不悔改的人，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都是和魔鬼有关的。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起初就杀人，这些都和他有关系的。下边说到也是很宝贵的一节经文，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这是为众教会，也是为我们今天的教会，为多伦多的教会，为加拿大的教会，为美国的教会，为中国大陆的教会，其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一个被称作主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我想都包括在这里，为众教会，特别是前边七间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注意到这个地方，前边主耶稣说他是 Alpha， 他是Omega， 他是初，他是终，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密集地出现了主耶稣所说的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这和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那样的一个那么多的密集的我是的表达何等的相似，但是这个地方的内容有所不同。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星，又一次加上他自己所示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是他的启示，是他的真理，是书上的预言，不可动摇。
下边还要讲到这些内容。下边说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应该说，也必须说，来，这些都是命令语气的动词。注意，口渴的也当来，命令语气。下边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注意，弟兄姊妹，和前边那个不义的仍旧让他不义，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好像是已经定下来的一种光景，难道没有冲突吗？怎么现在还要让那些人来呢？好像还有机会。是的，还有机会。对那些愿意的，注意这个字，愿意的，那些人都是不愿意的，那些人都是拒绝的，那些人都是选择进入与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进入的进入永火中的人。但是上帝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知道还有人是愿意的。今天我们中间有愿意的吗？有没有愿意的？有愿意的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我是说那些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这几天你听了很多的信息，你愿意吗？圣经里边在这里说，如果愿意的就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你愿意吗？在这一节圣经里边出现了三个来，没有时间去讲那么多，很宝贵的三个来，很甘甜的三个来，很震撼人心的三个来。第一个来，现在式的主动态的命令语气，竟然对那位要来的主发命令吗？不是发命令，那是一种很深的祈求，那是一种很深的期待。但是从哪里发出来的这种期待呢？从圣灵和心腹。注意这个地方，注意这个地方，是圣灵和心腹，也就是主的教会对基督我必快来的一种回应。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现在圣灵和主的心腹，因为主的心腹和圣灵是同在的，圣灵住在他的教会里边，激励着主的教会发出了对主耶稣再来的这种期待。你注意到这里边很奇妙的，我们的主要受苦，要受死，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应许说，我要奉父的名求父打发圣灵，另一位宝贵师来到你们中间。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求父叫圣灵降下来，圣灵就引导着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就住在教会里边，引导教会在这世代荣耀主，为主做见证。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圣灵深知耶稣基督还会再来，他也发出了这种深深的期待式的呼喊，而且是和教会一起在呼喊，来。注意到这些了吗？所以当主耶稣两次说到看哪，我必快来的时候，圣灵和教会必定会做出这样的回应，做出这样的。第二个来，也是现在是主动态命令语气，而哭，很强烈的一个字，是命令那些听见这启示，注意啊，听见这启示必须对基督我必快来的这样的一种真理发出回应。所有听见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包括进去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也都包括进去了，所有的人听见的，今天你听见了，你说哎呀我还不如不听见。是在上帝主权的旨意中，你来到这里，你听见了，你听见了。所以这个第二个来是命令那些听见这启示
必须对基督，我必快来，来做出一个回应，向他发出期待吧，向他发出呼求吧，来。这些都是真基督徒发出来的。第三个来，又是现在式主动态命令语气，是要求那口渴的，你口渴吗？你需要生命的活水吗？你在这个时代已经为这个时代的黑暗，为这个时代的虚无缥缈已经绝望了吗？你生命中找不到意义，你不知道如何来打发自己的时光，你口渴，你需要生命的活水来浇灌你吗？圣经在这里说，那口渴的前来，要来。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句，就是口渴的，所有口渴的感觉到自己的生命里边需要耶稣基督用生命的活水来浇灌，需要他的宝血来洗净你一切的罪恶，这样的人，你有这种感动，你有这种愿望，这样的人要来，要来。如果来，如果你是那愿意的，你就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口渴，注意这个地方叫口渴而又愿意。你说，哎呀，我就是感觉到口渴，可是你不愿意，你也解决不了口渴的问题。你口渴又愿意，你就得着生命的活水。好，我们要看第三点了。是了，我必快来。注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活在耶稣基督必要快来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节奏中。节奏就像我们的诗班弟兄姊妹他们唱诗的时候有一种节奏，有时候那个节奏非常的紧迫，唱到征战的时候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剧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要生活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节奏中。我的意思是，主再来已经是在一个过程里面了，你要注意这一点。所以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节奏中，这是神救恩计划的一个必要阶段，是基督徒盼望的精髓。弟兄姊妹，你到底盼望什么呢？难道不是盼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再来吗？不是接我们回到那永远的家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哀哭，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疼痛，一切负面的因素在那里都不会出现。我们在那里环绕着神的宝座，与死活物24位长老，与那些已经死了的圣徒，已经复活在天上与主同在的圣徒，一同的来赞美敬拜永永远远。今天晚上我们听到我们诗班的弟兄姊妹唱诗，已经感觉到那么好，那么美。但是在天上历世历代的众生徒，耶稣基督圣洁的心腹，主的真教会，环绕着父和羔羊的宝座，赞美他，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多人的赞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敢大声唱歌，因为五音不全。你要记住，在永恒的赞美里，再也没有五音不全这回事。因为刚才我已经说到，在那个地方没有负面的因素，五音不全是负面的。但是任何一个环绕神宝座的人，从心灵和诚实里发出永远赞美的时候，在上帝的耳中都是那么美。你期待这个时候吗？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你知道书上有多少灾祸吗？加在你身上一样已经可以让你下地狱了。
所以作为传道人，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敢在神的话语上加添和减少吗？我们还不愿意持守真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吗？不愿意对主的话语忠心以至于死吗？还要加添什么东西吗？难道神的话语还不够吗？用人的高言大志，用口若悬河，用花言巧语。今天我们太多的布道会是用人的高言大志、人的花言巧语、人的口若悬河，把人勾引入教，使他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今天下午说到跟进，张牧师师母说到跟进，有些人说我把他们无论如何，无论好坏，无论信不信，先弄到教会里来，再慢慢跟进。你使他成地狱之子，你跟进什么呀？弟兄姊妹想一想，跟进是什么意思？跟进，跟进就是跟上去，是不是啊？他就是在教会这个建筑物里，但是他的心想的是地狱的事，是世界的事，他走的是一条地狱路。你跟进，你往哪儿跟呢？你 follow up， 你跟上去了，你也跟着他掉到地狱里。你敢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吗？传道人，你还敢在神的话语里边兑水吗？你敢把神的话语为了迎合人的喜好然后去扭曲去改变吗？神就把这树上的灾祸加在你身上，不管你是谁。如果我加添神的话，减少神的话，我也要承受这样的刑罚。很严肃的事情，都要在主再来的光照下来认识这些真理。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可以删去因信称义吗？可以删去罪得赦免吗？可以删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流血舍命吗？可以删去耶稣基督对人的呼召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吗？可以删去耶稣基督对所有人的呼召都是，你要做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基督门徒，可以删去吗？只是传讲上帝是爱，离开上帝的公义来传讲上帝之爱，你说的那个上帝之爱就是魔鬼的谎言。可是在我们的布道会上一说上帝爱你，上帝不计较你的什么，你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批的人就糊里糊涂糊涂的都跑到前面来了，让这种勾引人入教的这种布道、这种传道从我们华人教会中出去吧。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看见严肃性了吗？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地方未必这么严重，这就是一个严肃的警告。上帝在这个地方，在他再来的启示之下、再来的光照之下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只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提醒吗？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生命树上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也就是说他没有进入圣城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他要停留在城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假教师，因为他是犬类，因为他是假先知。不加添不删去这书上的预言，正如前边所说的遵守这书上的预言一样，它是一个回应，是一个实际的表现。怎么遵守，怎么保守，就是不加添不减少，忠实地传讲神的道。神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传，就是这样。 第二十节说道，证明这事的说，所有前边耶稣基督为他说的话，为他的启示加上了印记，现在他说证明这事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说是了，我必快来。注意，这是第三个我必快来，但是这一点和前边的两点有意义不同。前边的两边都两次都是说看哪我必快来，看哪我必快来，这个地方用了另外一个字，是了，是啊，肯定他必再来了。注意这个地方，是了我必快来，就是说他诚然按他所说的要来了，我必快来了。第三次出现我必快来，这是他不同的地方，你注意一下。使徒们是什么反应？约翰是什么反应？我们是什么反应呢？刚才我已经问过，当我们知道主必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使徒约翰说，阿们，主啊，我愿你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阿们，主啊，我愿你来。约翰所说的，但是这也是初代教会的一个典型的祷告文。当时的基督徒在祷告中，在患难中，在逼迫中，他们的祷告常常是主啊，我愿你来。在舒适安逸环境中的人很少这样祷告，所以这样的祷告常常与那个警戒性的话语连用，比如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下面说主必快来。在十二使徒遗训，那是这个正典之外的一部重要的经典，说到但愿恩典降下，并愿这个世界过去，凡圣洁的可以来，不洁净的要悔改，主必快来，阿们。那时候的圣徒是这样祷告的。好了，刚才我说过，我们要活在主必再来的这种生命节奏中。二十一节，我在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稀奇，非常的奇妙。在前边那种宏大的图景的描写中，在前边那些巨大的灾祸的描写中，在白色大宝座的那样的一种描绘中，在暴风雨般的我必再来，我必再来的这种催促中，现在使徒约翰用一句极其平静，又是极其深远，又是带着安慰的话来结束他的书信。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守着书上的预言，放弃对这个世界有超出圣经所应许之光景的期待，让污秽的停留在他们的污秽里，让我们这些愿意过公义圣洁生活的人继续的来追求公义和圣洁吧。让我们这些愿意过公义生活的蒙恩之人忍耐着走向历史的终点吧。让我们与那位必要再来的耶稣在那个点上相遇。所有持守主至圣真道愿意为他做见证的，我相信在来的时候，我们的救主会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姿势，他的双手伸开，
为我们这些人被定，但那个时候他是伸开双手来拥抱所有得胜的圣徒，你愿意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对主说的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这个时代多么需要这些期待主再来的人来为主做见证，多么需要这些被主再来的紧迫感激励着来追求圣洁为主而活的人来为主做见证，多么需要主的教会能够意识到圣洁在主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遵守主至圣的真道是何等的重要，能够知道在这个时代在主再来的生命节奏中过为主而活的日子是何等的重要。亲爱的主啊，但愿你再来的信息今天进入到每一个听见人的生命中，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